欢迎回到 Dr. 妈妈的未来实验室，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如何安心教养，并且培养下一个世代的关键能力。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大家这礼拜过得都好吗？从台湾跟大家打招呼，耶！回到台湾了，第一天住进居家隔离的处所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那我正要准备打开新的档案，准备这第48集，也就是今天这一集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看了一下，竟然发现我在上传第一集的时间是2021年的5月18号，也就是整整一年以前。哇，我看了真的觉得，其实不是没有心理准备，我知道这一周年的日子快要来了，只是没有想到，哇，原来就是这个礼拜这样。这个礼拜刚刚好是这一个 podcast channel 的一周岁，谢谢您用聆听陪伴我走过了这一年，真心真心的感谢。那在周年庆的时候呢，我想也来正式发布一下在 Facebook 的脸书的粉丝页，请大家可以关注跟追踪哦。你只要在 FB 上面找 Dr. 妈妈的未来实验室，应该就可以找到现在只有两个粉丝，一个是我妹，一个是我先生的这个页面。那其实最希望知道的是您的想法跟回馈，所以呢，我就在上面放了一个问卷，想要更多的了解你是谁，你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让我可以更深刻的陪伴大家在教学、育儿、在安心教养的这条路上，让我们可以一起前进。透过粉丝页可以找到这个问卷的 link， 也可以在这一集 podcast 的摘要栏当中找到相同一个问卷的连结。那为了感谢大家，我也会随机的抽几个听众 送上小礼物。不过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真心的想要认识大家。觉得在过去这一年，每一个礼拜在讲啊，在分享，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着，哎，是什么样的你正在听这样子的节目？所以每一次我就是听到有些回馈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感动，巴不得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跟你们真正的见面，跟谈到话，好让我更多的了解你们。这样好 ，OK。回顾这一年，诚实的说，我真的觉得不是一转眼过去的，也没有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很快。觉得过去的这一年是真的扎扎实实的过了。在去年中，我的家里那位现在正在一打三，看着三个小孩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自己看小孩，让我回来台湾探望家人的先生，我的神队友就问我说，那你准备在今年录几集呢？我想一想，我就说希望有50集吧。那今天是第48集，虽然没有真正的达标，但是虽不中亦不远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给自己拍拍手了。你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松散的人，我喜欢把我的活力放在开发新奇有趣的事物上面，但是对于需要恒心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我觉得很费力的很大的挑战。像这种一周要上传一集的 podcast， 仔细想起来其实是很大的 commitment。 重点是我是在开始做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挖了一个这么大的坑让自己跳，还保证说尽量会每个礼拜上传一集这样。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每一周要写一篇文章，剪接配乐，然后上传，说实在的，是真的是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老实说，在去年以前，我已经很久很久，好几年没有好好写过中文的文章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把一篇文章要真正的写完，修改，再修改，再修改，然后可以到完成，掐头去尾10来个小时，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在我读博士班写报告的时候， 都没有那么认真，因为我不是那种行文信手拈来行云流水的那种作者这样。那在过去一年写了四十几篇文章，每一篇都是很努力的完成，也是很费力的完成。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在那个把录好剪好的音档上传的那一个瞬间，会有种觉得啊，终于完成了的那种成就感，这种过程跟那样子的感受，真的是很疗愈的。对，就是很疗愈，因为这样子创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更高度的掌握感跟满足感。那这是在我回顾这一年的生活，开始经营 Podcast 之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预想到会有的收获。因为需要定期的写作，不然没东西可以讲，所以我就开始有目标的在阅读跟写札记，在思考要怎么样讲才能够把一些抽象的概念讲得更清楚一点。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在玩闯关游戏，每破解拆解一个概念，或者想到一个贴切的例子，或是有一些时候分享了一个自己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一个想法，到最后完成一篇文章，就好像觉得破了一关又一关。但我发现我自己在成长跟学习的状态当中，常常会觉得很舒爽，这样其实这是一件很欣喜的事情，真的。就是有其实跟别人给我的回馈没有那么的直接相关，就是创作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令人喜悦。你知道我就是那种上传节目之后，我会不想再打开音频重听一次的那种创作者，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有时候在车上要放 podcast 给小孩听，然后不小心按到自己的时候，我会很紧张的赶快把它关掉，因为小孩会跟我说，妈妈，为什么你在 podcast 上面讲话的时候会讲那么慢，听起来很 weird。 对，我也自己听了觉得很 weird， 所以我很少打开自己的节目听。但是呢，整个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诚实，强迫我每周有一个时间可以安静下来梳理我自己的思绪的机会。也因为在书写的过程，我才会发现原来那些我以为我已经想清楚的事，其实我并没有想清楚，以为我已经很确认的概念，哎，其实越想越觉得好像有哪里不一点点不对，这样。因此一边想也一边思一边写也一边思考，自己跟自己对话。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启动了跟身边这些我很熟悉的人有不一样的话题可以讨论，真的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让我想起大概是一年以前跟孩子们一起听他们喜欢的 podcast 所学习到一个很有趣的心智。我们家的孩子呢，他们是很年轻的 podcast 爱好者，他们很年轻，然后他们也跟我一样听 podcast 的历史也不长，他们常听的频道不少，有几个他们也喜欢我也喜欢的，比如说讲故事的频道叫做 Little Stories Everywhere， 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辩论节目叫 Smoosh Boom Best， 然后呢，或者是在长途的 road trip 当中，最近他们开始听的猜谜游戏叫做 Family Road Trip Trivia 等等，都是质量很高的节目。那么开启他们这个 podcast 这个广阔的世界，到如今还是孩子们最爱之一的，那就是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人介绍的 Wow and the World， 叫 Wow and the World 这样子。那不盖你，我们能够带着三个小孩 survive 整个超过就 DC 到 Florida， 然后再开回来这个超级长的车程，就是在外面总共十天这样，我就是靠 Wow in the World 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真的好听极了。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把很多最新的期刊论文里头，格外是自然科学的期刊论文里头很有趣的发现，重新编成广播剧， 然后以广播剧的形态用很生动的方式呈现在孩子面前。不要说孩子，连大人我们自己也被里头的人物设计还有那个很爆笑的情节跟对话吸引不已。那时我记得啊，就在那个很长途的公路旅行当中听到了这一集的印象，到如今我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一篇发表在 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 这一个心理学期刊上面的文章。在 Virginia，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有一个 University of Richmond， 当中有一个心理系教授 Dr. Kelly Lambert， 他的实验室里头养了几只小老鼠。那这几只小老鼠不是用来帮灰姑娘拉南瓜马车的哦。这七只小老鼠呢，他们倒是有一个跟车子有关的任务。在这个实验室里头，他们进行一个很有趣的 project， 他们希望可以教这七只小老鼠学习怎么开车。对，你没有听错，这个 Dr.Kelly Lambert 跟他的同僚们，他希望可以教会这七只小老鼠驾驶技术。那怎么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我慢慢的告诉大家。首先呢，他们先用一个塑胶的方形的透明塑胶瓶，有点像是我们用来装肉松果冻那样子的方瓶子这样，然后就把这个瓶子粘在一块金属的铝板上面。在板子下面呢，他们会装上四个车子的轮子。这么一来你自己在脑子里头再想一下这样。那如果还是想不出来的话，不用担心，在 Podcast 的 Note 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 link 是连到一个影片，它会让你看到哦，小老鼠真的驾驶这个车子走来走去的影片，很有意思，很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瓶子，这个方瓶子，小老鼠跑进去之后就变成他们的驾驶室。那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就在瓶子内侧的三边，前面跟右边左边两个侧边，分别用铜线绕了三个回路，作为三个方向盘。那有点电路的概念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哦，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因为当小老鼠的手，也就是它的前肢放在其中一个铜线的回路上的时候，这个方向盘，这个 老鼠的身体跟老鼠的脚所踏的铜板就成了一个有效的通路，那车子就会动这样。那这辆小车子就可以把老鼠带到某一个方向去。那一开始的时候，老鼠只会发现说它摸了这个三个铜板三个回路之一，车子就会动这样。那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到哪里去。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老鼠们对于这些 小车子的操作越来越熟悉。他们不只是可以让车子移动，还可以学会控制方向。那为什么这些科学家知道老鼠在控制方向呢？因为当他们把水食物换位置的时候，老鼠便马上改变车子的走向，往那个有水有点心的目的地前进。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得做一件事，这就是来满足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搜集并且分析老鼠屎。套一句这个 Wild in the World 里面那个疯狂的女主角 Mindy 的话，他常常就说 Everything for science， 这真的 Everything for science， 就搜集老鼠屎来研究这样。他们从老鼠屎当中分析里头有什么样子的成分。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这些学习开车的老鼠有比较高程度的 DHEA， 是一个很长的字，简称为 DHEA。 那这 DHEA 是啥呢？它的全名的中文叫做脱精益雄固酮。其实讲完之后跟没有讲一样，因为这什么东西这样。那我继续说明，大家可能就比较了解了，是人体当中最多的固醇类荷尔蒙。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 DHEA 的生成量也会慢慢的减少，到了75岁的时候只会剩下青春期的 15%-20%。 哦，了解了这样子的差异，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DHEA 的 多寡会影响人的精神，也远体力，还有可能还有青春，对不对？这个 DHEA 被称为超级荷尔蒙，因为从 DHEA 可以生出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等等很重要影响我们身体运作的各种激素。它也可以强化肌肉，预防老化，并且帮忙抗压，因此呢，就有人称它为抗老仙丹，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重点来了，为什么这些老鼠会产生这个较高度的超级荷尔蒙抗老仙丹青春激素呢？ Dr. Kelly Lambert 跟他的同僚们认为，这得归功于老鼠们在学习新技能时所带来的满足感。他们说 Rats felt more relaxed during the task, a finding that could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on-pharmaceutical treatment for mental illness. 老鼠在学习开车的任务当中，比一般状况可以更加的放松。那这个发现对于心理疾患治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药物性的可能。当然这个研究跟这个、研究的成果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可以更具体化在实际人类所面对的心理健康议题、心理疾患的研究当中，可以从到真的可以研发出可行的方案，还有一些路要走，但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想到这跟我们前几周在谈的大脑运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新回路，不是吗？我们提到当人开始学习新的技能，开始一个新的习惯，甚至是很小的事，跳一跳不常走的路，去上班、去购物、去回家的时候，你在跟大脑玩这样子的游戏的同时，身体的内分泌也会跟着效力。原来学习新事物是可以让人感到更满足、变快乐、变年轻，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成果，我觉得也是我过去这一年、的体会。因为要开始定期的写作，要录 podcast， 所以得重新的梳理时间表，甚至是改变自己阅读思考的习惯。回头一看，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或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式。但是呢，的的确确累积的有的收获其实是很多的，不只是这四十几篇文章，更是在学习新的事物、思考新的概念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活力跟新鲜感。其实生活当中的一点小改变都可以累积，而且带来深刻且有力道的改变。我自己在想，为什么创作这件事情会这么样子的 powerful？ 也许就是因为人类就是这样子被设计的，创造这件事情像是一个小型的生产，你就是很辛苦的经营，很辛苦的、孕育，然后看到一个成果出现了。生产过的母亲都会知道，当你看到孩子被生出来的那一刻，那个感觉是无可言喻的。我总觉得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创造力，运用我们的创意、在面对生活当中许许多多问题解决的时刻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复制这样子创造的时刻。谢谢您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陪着我一起走过这样子的过程。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听，然后就这样一傻傻的一集集的讲，一集集的上传，但仍然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自我的对话，也跟身边的人有机会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话题的一个自我提升跟与人对话的机会。因此真的很想知道您的想法是什么，再次邀请大家，如果可行的话，记得去、在你今天上脸书要去滑一滑的时候，搜寻一下 Dr. 妈妈的未来实验室，可以拜访一下、我的粉丝页，这个 podcast 的粉丝页，记得 like 或者追踪，所以我们更新的时候可以通知你，然后也邀请你填写问卷，让我可以更认识你，更知道怎么样彼此，让我们可以彼此陪伴。 正在录音的同时呢，窗外一直不断的在下大雨，我猜想可能您多多少少也会听到后面的雨声跟各种不同的杂声这样。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今天陪着我一起庆祝这个 podcast 一岁的生日，别忘咯，想听听看您的意见与声音，记得到粉丝页追踪按赞，然后也填写问卷，让我可以更认识您。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见。